掸去你生活的尘埃，聆听我给你的温暖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家茶馆网络电台，我是主播美景，欢迎您的收听。本期节目，美景跟大家分享一篇来自慕容凌云的散文《鬼娘》。古道沟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山沟，沟上沟下一共百十来户人家，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。村里的人们靠种田桑枝为生，用陕西话说，这个村子上上下下都属于地地道道的庄稼人。曾祖父就是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一户普通人家，等他稍微长大一点就下地干活，属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老实人。记得那是一年的春天，我刚刚记事的样子，我和曾祖父一起到沟下放羊。雨后的日子，阳光格外的绚丽，我们把羊赶到河沟里，让它们美美的吃着青草，寻了一块干净的大石头坐下来休息。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，迷迷糊糊的就有一阵倦意涌上了眼皮，真应了那句春困秋乏夏迷糊冬瞌睡的古话。正当我睡得香甜时，一声响亮的孩童哭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，我一咕噜爬了起来，想要查看这声音的来源。曾祖父也听到了声响，拍拍我的后背，让我不要害怕，继续睡觉。可那孩童的哭声不绝于耳，我哪里还能睡着，忍不住好奇地问曾祖父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在哭啊？小孩子别问那么多，快睡觉。曾祖父再次拍拍我的后背，示意我继续睡午觉。可我就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，耳边不停地传来那一个孩子的哭喊声，半点睡意都没有了。再次耐不住心中的好奇，询问曾祖父这是怎么回事。曾祖父抬头望了一眼蓝天，瓦蓝瓦蓝的天空上几朵飘渺的浮云，低下头沉默了许久，才慢慢地应了我一句话。那一句话顷刻间令我浑身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那是鬼娘在教子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立刻吓得一颤，再也不敢去询问他丝毫了，只得乖乖地捂住耳朵，躺在大石头上继续睡午觉。可无论如何，心中总在不停地猜想，究竟什么是鬼娘教子。虽说那时年幼，但也喜爱读书，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典故呢？压抑着心中的惊恐与好奇，我慢慢地闭上了朦胧的双眼。之后的很多天，我都一直魂不守舍的，脑子里反复地思量着那个问题。曾祖父看到我的迷糊状，就把我叫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悄悄地给我讲起了那个故事的由来。原来曾祖父的双亲在他出世不到五年左右便去世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生活。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遇上饥荒，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处于兵荒马乱的时代，本就世道不太平，兵荒马乱让他这个刚满五周岁的孩子如何生存。那时候的农村，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，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哪里还能顾得着别人？就连曾祖父的邻居都不管他的死活，任由一个不到五岁大的孩子忍饥挨饿。就在一天晚上，当曾祖父饿得快晕过去的时候，他家的大门 突然咯吱一声打开了。紧接着他看到一个黑影出现在院子门口，之后他屋子的那盏煤油灯突然熄灭了。这可把他这个五岁大的孩子吓得够呛，大声地哭喊起来，赶忙伸手去摸火柴，想把那个煤油灯点着。可那个被划了很多次的火柴闸怎么也划不燃，急得他团团转。那时候的农村根本是没有电的，家家户户都是点煤油灯照明的，而那时候的煤油灯顾名思义是烧煤油的，需要花钱去买，可庄稼人哪有什么钱，所以一到天黑就熄灯睡觉，只因买不起煤油。曾祖父家里的那盏煤油灯更是旧得不像样，又黑又脏的，任凭他怎么努力都点不亮那盏灯。这可着实把他吓坏了，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？虽然他很年幼，但害怕是人的本能反应。伴随着一阵轻轻的脚步声，那个黑影已经近在咫尺了。他立刻把头低下，闭上眼睛，缩成了一团，颤颤抖抖地问了一句：你是谁？可他等了半天之后，依旧没有听到半句回复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那个黑影消失了，他的那盏煤油灯也奇迹般的点亮了。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，意外地发现他的桌子上放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包谷面馍馍。一瞬间他就眼前一亮，那个黑影是谁？为何给他送来吃的？也顾不得思考，他就跑上去抓起那个包谷面馍馍，三下五除二的吃了个精光。早就饿得不行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其他。可当他吃完之后，一阵后怕从后背爬了上来，那个黑影是人是鬼？为何要给他吃的呢？可他那时候还是个小孩，脑子也不够用，索性也就不去思考了，只要有吃的，只要能够活命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何必去关心他是谁呢？曾祖父一边想着，一边去水井里打了一瓢水，喝了个痛快。之后的每个夜晚，曾祖父都能收到一个包谷面馍馍，他也就是凭借着那样一个个馍馍，幸运地活了下来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，很多地方都缺少吃的，有的地方甚至饿殍遍野，可曾祖父硬是凭借着那个黑影送来的食物侥幸地活了下来。等他大一点的时候，甚至自己上山采集点野果子，日复一日地度命着。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渐渐地懂了人事，就称呼那个黑影为鬼娘。记得有一年的冬天，漫山遍野地下起了大雪，曾祖父一个人窝在家里的炕上，可那个鬼娘却一连几天没有送来吃的，这可着实的出乎意料。待数日之后的一个晚上，鬼娘再次送来吃的时，曾祖父不知道哪来一股无名怒火涌了上来，对着那个鬼娘大吼：你死哪儿去了？你要饿死我啊！你给我滚滚！当曾祖父刚刚把那些难听的话吼出口时，立刻就后悔了，那个鬼娘与他非亲非故，却一直救济着他，他怎么能如此的忘恩负义呢？再说鬼娘之所以没有准时送来吃的，肯定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何况那几天下着鹅毛大雪，家家户户都闭门不出。可那时候的他太过年轻，明知道自己理亏，却始终不肯认错，继而就被鬼娘拉到炕边，按在炕沿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。 曾祖父虽然屁股生疼，却没有发出一句声响。待那个鬼娘教训完他之后转身离开时，曾祖父咚的一声跪到了地上，沙哑地喊出了一声娘。那个鬼娘先是一颤，然后头也没回地走了出去。只是那次以后，鬼娘每次不光带来食物，还会带给曾祖父一些种子，有玉米种子、小麦种子、各种瓜果的种子。曾祖父把那些种子视为珍宝，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。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，悄悄地选了一块地，种起了庄稼。而后伴随曾祖父年龄的增长，他人也越长越高，成了一个近20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而鬼娘来给他送吃的的次数也越来越少，因为鬼娘知道曾祖父可以自食其力了。而那时候的曾祖父也学会了感恩，有时也会将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分一些给鬼娘，让鬼娘改善一下伙食。因为他每次看到鬼娘，心中都有一阵难言的刺痛。曾祖父小时候见到鬼娘的时候，他也就30多岁的样子，而今鬼娘才40多岁，却一脸的沧桑。但是他面相很和善，总给人一种亲近的感觉。鬼娘也不在夜里前来曾祖父家里给他送吃的，坦诚不公地与他见面了。曾祖父称呼他为干娘。
干娘？
听曾祖父讲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地好奇起来。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自己还有个干娘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压抑不住心中的好奇，打断了他的回忆。孩子，你别急，其实你见过我干娘的，我也并不是你爷爷奶奶的亲生父亲，我是被他们收养的。曾祖父不紧不慢地说着，点燃了一支旱烟，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。我不由得一惊，我惊讶的并不是曾祖父不是我爷爷奶奶亲生的父亲，因为爷爷奶奶早就告诉过我这些。其实曾祖父只比爷爷大8岁，当年他看到曾祖父一个人生活，就收留了他。然而曾祖父说的这个人，我的的确确见过，只是前几年他去世了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是曾祖父的干娘，更没想到过他就是这个鬼娘。曾祖父使劲地抽了一口旱烟，吐出一连串烟卷，然后继续给我讲了起来。原来那个鬼娘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村子里的那个孤寡老人陈正莲，我们经常叫她陈奶奶。记得小时候上学还经常去她家里讨玉米糖吃，那时候家里很穷，父辈几乎是咬着牙齿种地，赚点血汗钱，只为每年拿出一沓皮皱皱的零钱送我去学校报名。而我那时候很小，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在吃水果糖，就忍不住的想吃，可那时候家里哪有钱，哪会舍得去买那1毛钱一颗的水果糖。可听说陈奶奶家里有糖，我就忍不住的时常跑去讨糖吃。其实陈奶奶家的糖是用玉米花掺的，并不是那种水果糖，可我那时候很年幼，特别喜欢吃陈奶奶家的糖，所以陈奶奶家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陈奶奶每次看到我来，总是从柜子里拿出一块香甜可口的玉米糖，笑盈盈地递给我，而我每次都会皎洁地冲陈奶奶笑笑，然后背着书包跑向学校。记得那时候我们山里的人思想还是很保守的，尤其是重男轻女思想格外的盛行， 家家户户的媳妇儿以生男孩为荣耀，谁若生了个女孩，那绝对是不讨婆婆喜欢的。而我是我们家的长孙，所以备受疼爱，享受着爷爷奶奶的溺爱。可是有一年冬天，下着鹅毛大雪，爷爷上山挖草药，脚踩空了，跌成了重伤。我们一家人哭着把爷爷送进了医院，爸爸也拿出了那仅有的一沓零钱，给爷爷交了住院费用。眼看来年的春天到了，我要去学校报名了，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。那一年春节，我们一家人都是在哀莫之中度过的。一是因为爷爷受伤很严重，需要花大量的钱买药治疗；二是跨过年正月间我就要去学校报名了，家里拿不出钱交学费，就只能让我辍学，说我都是一个13岁大的小伙子了，不要再去上学了。爷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急切地拍着床沿，击打着胸口，责怪自己没用，不小心摔伤，害自己孙子不能继续上学了。记得那年正月十五的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吃了一点自制的元宵，围在火炉边烤火。奶奶从外面抱了一大捆干柴进来，把火堆加旺了许多。沉默了半天的父亲突然开口，让我不要再去上学了。那是我记忆深刻的一个元宵节，一个险些改变我一生的元宵节。当那几个字从父亲嘴里一字一句地冒出来时，我年幼的心叮咚一下掉进了万丈深渊，只有一个信念在脑子里反复地呐喊着，我要上学，我要上学。可我也很清楚地知道，那一年家里根本拿不出半点钱给我交学费，爷爷危在旦夕，急需钱治病，所以父亲只能委屈我，让我回家种地，帮家里干活。可我一心想要上学，哪里愿意回家种田呢？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，向着外面跑去。村里家家户户都挂着一对对大红灯笼，可我根本没有半点心情去观赏。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向着学校操场跑去。记得那时候的学校距离我家很远，在镇上的一个农家院子。跑着跑着我就累了，跑着跑着我就晕倒了。待我再次醒来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堆炭火和一个熟悉的脸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陈奶奶。当她看我醒来，立刻给我拿了一碗热糖水，让我驱寒保暖。喝着烫烫的开水，眼泪唰的一下子流了出来。
陈奶奶，我要上学，我要上学。
也记不得自己当时是如何哭喊的，只记得那天陈奶奶拉着我，把我送回家的时候递给了父亲一沓厚厚的零钱。父亲本想拒绝的，可看到我那一脸期盼的眼神，硬是哽咽了回去。望着陈奶奶远去的背影，我流出了第一滴感激的泪。曾祖父看我想得出神，也就没再说话，笑笑地看了我一眼，轻轻地问，孩子，你还记得陈奶奶啊？
嗯。
我点了点头，等着曾祖父继续那未完的回忆。曾祖父仰面看了一眼远处的青山，喝了一口我们带来的清水，润了润嗓子，继续讲了起来。当年曾祖父知道陈奶奶就是鬼娘的真相时，陈奶奶郑重其事地告诉曾祖父，千万要保守秘密。曾祖父那时候虽然很年轻，但是也清楚当时的现状。那时候军队、土匪各自横行称霸，到处抢掠粮食， 哪里顾得上别人的死活？古道沟虽然处于大山深处，可也没能逃过那一场浩劫。村里人咬碎牙齿，勒紧裤腰带，也得坚持每年去镇上交粮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纳税。那时候粮食比命还值钱，倘若让别个知道陈奶奶家里有粮食，那还不为洗劫一空。曾祖父和陈奶奶都保守着那个秘密，谁也没有对外人说起过。也就是在那时，陈奶奶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。陈奶奶本是当地的一个名门世家，后来嫁到中落了，只剩下她这么一个人，招了一个上门女婿，也就是陈奶奶她丈夫。婚后育有两子，后来她丈夫得病死了，陈奶奶就和她两个儿子一起生活。可再后来，她儿子被征召入伍，却在不久之后传来噩耗，被炮弹炸死了。陈奶奶听到消息时险些晕倒，幸好有曾祖父在她身边照看着，这才没有撒手人寰。过了好些天之后，陈奶奶慢慢地从悲伤之中走了出来。可自那之后，陈奶奶再度化身为鬼娘，经常在夜里穿一身黑衣出去，用自己的食物救济着村里很多孤儿。而那时候，村子里很多家长思想保守，经常遗弃女孩，用他们的话说，大人都快饿死了，哪里还能养小孩？而鬼娘就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去，放到了村子的那个鬼楼收养。其实村里的那个鬼楼并不是真的有鬼，而是鬼娘为了掩人耳目，和曾祖父一起装鬼吓人，好让那些村民都不敢接近，他们就可以在那里照看孩子了。那个鬼楼本是村子古时候用来养马的马圈，因为有一年冬天，一个牧马人突然猝死在里面，然后就被人以讹传讹，最终成为人们口中的鬼楼。也幸好有那么一个鬼楼，陈奶奶和曾祖父能够在那里收养被遗弃的小孩。之后又过了些年头，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村里的鬼楼也就自然而然地没了。好在陈奶奶把每一个收养的孩子都做了记号，写了收养的地点、年月，待鬼楼之谜解开时，陈奶奶就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送回了各自家里。而这时候的人们思想开放了许多，许多家长纷纷感谢陈奶奶，感谢她养育自家孩子这么多年。而陈奶奶也不再用去装扮鬼娘了，可以大大方方地去照看那些孩子了。他们之中有一些到了上学年龄，买不起本子、铅笔，陈奶奶都会拿出自己的钱去接济孩子们。她常说自己喜欢看到孩子们上学，喜欢看到孩子们青春的笑脸，喜欢听到孩子们充满朝气的声音。再后来，陈奶奶被上级派来的政委评定为革命家属。据说陈奶奶的两个儿子当年参加的是八路军，为国光荣牺牲，所以上级的领导吩咐要好好供养陈奶奶，每年都会给陈奶奶发送一些粮食、生活补助金。而那个时候，陈奶奶确实已经很年迈了，在我后来的印象里，她的确是个越来越老的老太婆了。可之后没几年，农村又掀起了吃大锅饭的热潮，伴随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，古道沟本就贫困万分的村民再度陷入了饥饿之中。也就是在这时，陈奶奶再次拿出自己的积蓄，拿出自己的粮食救济大家。只是这次他再也不用装扮鬼娘了，因为人们都默不作声地接受着他的恩惠，再也不用怕被人抢、被人骂了。 用曾祖父的话说，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曾接受过陈奶奶的恩惠。此时的陈奶奶已经是个年近九旬的老人了，几乎走路都得靠人扶着，吃饭都得有人喂她了。而曾祖父就一步不离地照看在陈奶奶左右，而我那时候也已经入学了。之后没过两年，陈奶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永远地离开了古道沟。陈奶奶走的时候，村子里依然很贫穷，买不起棺材，办不起丧事，大家都只能默默流泪。最后村长下令，即使放着这个村长不做，也要给陈奶奶风风光光地办一次葬礼，几乎发动了全村人去邻村借钱，想给陈奶奶举行个葬礼。可当他们打开陈奶奶家里的那口柜子时，再次傻眼了。陈奶奶的柜子里满满的装着两格子玉米，还有一罐零钱，有一分一分的硬币，有一角一角的纸钱，而在这个上面放着一份陈奶奶留给大家的遗书。村长扯开嗓子，擦了一把眼泪，读了起来。古道沟的父老乡亲们，倘若你们能够看到这封遗书时，那就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但是我想留几句话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耐着性子，不要嫌弃我啰嗦。我这一生有两个儿子，可他们都战死沙场了，只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婆子留存在世上。可我并没有放弃，因为每当我看到村子里的这些孩子们，我就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疼爱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我留下来的这两格子玉米，当作我送给大家急救时的口粮，请大伙儿都做个见证，不论谁家饿得揭不开锅的时候，都可以来我这里领一瓢玉米。这一罐钱不要用来给我大办丧事，买口普通的棺材把我葬了就行，剩下的钱存起来，来帮助村里的孩子们上学就好。临了我再唠叨一句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听完，人群里突然一阵悸动，接着一阵响彻云霄的哭喊声从古道沟深处传了出来。大伙儿最终遵从了陈奶奶的临终遗言，没有大办丧事，而是买了一口松木棺材，把它安葬在山岗上。而曾祖父常说，陈奶奶是喜丧，好人有好报。他在世的时候是我们古道沟里第一高龄的老人，他死后也是古道沟里最幸福的老人。因为每年的清明七月半时分，全村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给他坟头上香，而就在他生前所住的那个四合院也已经改成了现在的村学堂，每天都迎接着村里孩子们的笑脸，每年都送走一批批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。
讲的是真诚，走路步步走的是正道。
我也是听曾祖父说起的，才知道原来陈奶奶就是传说中的鬼娘。而曾祖父在陈奶奶离开人世没过几年也撒手人寰，他临终前把我们一家人叫到身边，说他死后一定把坟墓安放在陈奶奶的坟墓周边，他要去地下伺候他的干娘。父亲和母亲听过之后都是一阵痛哭，之后按照他的遗言默默地安葬了曾祖父。 并在他和陈奶奶的坟墓周围种植了很多松树。听村里的老人们讲，松树是吉祥树，希望陈奶奶和曾祖父这一对母子能在阴间过得幸福，收获快乐。我完完整整地知道这个故事时，已经是在很多年之后了。记忆里，村里的的确确有那样一个陈奶奶，一个沧桑的老人。每年回家扫墓的时候，都会忍不住地去陈奶奶和曾祖父的坟前坐一会儿，清扫一下坟头的杂草，重温一下儿时的回忆。只是每次听到孩子们的哭声时，都会忍不住地想起，在古道沟深处，有着那样一个鬼娘。这里是一家茶馆网络电台，喜欢茶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家茶馆网络电台的微博微信，收听更多好听的声音和更多精彩的节目。我是美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